很感谢大家对我的热情招待，我感谢神让我带到，把我带到你们中间，很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和我参加的各种祷告会和敬拜。我很感谢神，因为你们的教会，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诗篇113章。盼望我们思想一个事实，在读诗篇113篇的时候，神他自己是我们敬拜的最首要原因。耶和华这位神自己就给我们无限的赞美的理由。诗篇113篇是一篇赞美诗。通常在逾越节的筵席中吟唱，除非我们的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打破了这个根深蒂固的犹太传统，否则他们很可能最后的晚餐中也唱了这篇诗。虽然这篇诗篇的作者以及背景我们不详，但是他传达的信息却是非常的清楚。神完全配得我们永不止息的感恩。神完全配得我们永不止息的感恩。对我们蒙了救赎的罪人来说，成为感恩的人，内心被合一的感恩态度所充满，是不可妥协的要求。但正如参加敬拜聚会并不会自动使我们成为敬拜者，同样，出席感恩会也不会自动使我们心怀感恩。坐在敬拜聚会中却并不感恩，就像工人罢工一样，占据了工厂的工作岗位，却坚决拒绝工作。如果我们坐在聚会中却没有一颗感恩的心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就像工人在罢工一样。诗篇113篇教导我们，真正的感恩是以神为中心，忘记自我。感恩它完全是关乎于神，与我们无关。神既是我们敬拜的发起者，也是我们敬拜的对象。正如经上所说，罗马书11章36节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于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我将这篇讲道讲题为“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？”取自第5节。让我们一起学习献上以神为中心、被神所吸引、因神而陶醉的敬拜。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诗篇是如何开始的。这个诗篇是赞美的呼召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耶和华的仆人呐、啊！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。这篇诗篇以呼召、赞美开始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希伯来文哈利路亚，其中哈利路是命令，意思是赞美。而亚是神的名，耶和华的缩写形式。哈利路亚既是对神赞美的呼喊，也是一个要我们赞美神的劝勉。这个词既是诗篇113篇的开篇，也是它的结尾，向我们表明从头到尾这篇诗都是关于感谢耶和华，他既要求也配得我们的敬拜。 这个开篇的呼召是向谁发出的呢？经文并没有指明特定的对象，这意味着这一呼召是向所有人发出的，因为耶和华配得万民的赞美。全人类都当赞美神，正如诗篇153:6说，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。但这篇诗不仅是以赞美耶和华的呼召开始，随后更是连续发出双重的命令，再次呼召人来赞美。耶和华的仆人啊，你们要赞美，赞美耶和华的名。这一节中这三重赞美的命令，或许也含蓄地指向三位一体的神，表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每一位都配得全然的赞美。然而在世上所有被呼召来敬拜神的人当中，有一群人被特别地指出，就是耶和华的仆人。这里指的是在圣殿中服侍的祭司和利未人，那些带领敬拜、主持献祭的人，并不因此可以不敬拜耶和华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既然这里特别的提到了这一点，我也想把这个劝诫简单的应用到我们的身上。你知道在复活节营会的时候，我能看到，我很谦卑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侍奉敬拜神。我们许多人都有各自的服事需要履行的职责，可能是预备饮品、操作音响、带领诗歌，或者是传讲神的话语。让无论我们做的是什么，让我们在敬拜并且履行这些职责的时候，不要忽略内心对神的敬拜。我们最重在敬拜中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？那就是我们要对神敬拜。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当我们在忙于我们的服事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忘记敬拜本身。我们的重点一定是对神的敬拜。神所渴望的不只是我们的服侍，更是我们的顺服。神所看重的不只是我们的责任，更是我们的委身。如果有一天我们没有服侍的安排，就对集体敬拜毫无期待，那我们的心一定出现了问题。所以让我们在履行职责的同时，仍然要专注于高举神。当诗人进一步发出敬拜呼召时，他说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。在犹太人的观念中，一个人的名不仅仅是用来称呼他的名称，而是包含了他的本质和性情，完全的代表他这个人是谁。因此神的名启示了他的属性，代表他本体的所事，也提醒我们他所成就的一切。诗人劝勉我们，为着神向我们所示的，以及一切他为我们所做的，应该献上感谢。在呼召赞美之后，作者进一步讲述了赞美的全面性。神不仅应当受到万民的赞美，他也应当在所有时间和地点被赞美。第二节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 这里呈现了感恩的另外一个层面，我们要称颂神，神通过他为我们所做的来赐福给我们，而我们则是通过宣告对他的感恩来称颂神。我们感谢神。以色列人在安息日因着神的创造而称颂他，那我们在主日岂不是更应当因他的复活而称颂他吗？以色列人在逾越节为着预表而感谢神，那当我们来到主的桌前，岂不是应当为着我们的救恩的实体而感谢他吗？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，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既然我们从神领受了如此丰盛的祝福，我们岂不应当以称颂他为回应吗？第二节，劝勉我们称颂神要从今时直到永远，既在此时此刻，也在不断的持续中。无论你眼前的处境如何，无论你身处何种光景，神都配得赞美。我们的主在楼上的房间唱了这篇诗，那时他离被钉十字架还不到12个小时。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极其重大的危机即将来临的时刻，他仍然称颂天父。在每个当下赞美神是一个操练，我们不要等到环境顺利、条件有利才来赞美。无论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经历什么，我们都要立定心志，要存感恩的心，因为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罗马书八章28节。以及诗篇但神不仅应当在当下被赞美，他更应当持续的被赞美直到永远，因为只有神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，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。马太福音六章34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做什么。我们不应该为未来而担忧。我们现在已经得救，将来也必得救，对未来得救的盼望激励我们现在要赞美神。这个命令赞美神，这个命令本身就包含着我们为何要赞美神的原因，因为要永远的赞美神，就预设了我们将活到永远。我们现在已经得救，将来也必得救。对未来得救的盼望激励着我们，现在就要赞美神。有时我们一时糊涂，会想，在新耶路撒冷的永恒会不会很无聊？毕竟永恒是很长很长。之前有个姐妹很担心永恒的问题，她来到我的办公室， 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担心，因为他觉得永恒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事情。但请记住，那时我们将要仰望神那无限的荣耀。因为神的荣耀是无限的。而即使是我们那已得的荣耀，却仍然有有限的心智，也需要用无限长的时间才能领受欣赏他的荣耀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们会越来越欣赏他的荣耀，我们永远沉浸在惊叹、爱慕与赞美之中。我们会永远的赞美神，因为他拯救了我们。这个是永恒的祝福。我们不仅仅是永远要赞美神，同时无论在何处，在空间上，我们也是无论在何处都要赞美神。第三节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。所以无论从东到西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这里所说的是地理位置，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当向神献上感谢。无论人类身处何处，无论将来人在何方，只要他们所在之地有日出日落，人都应当向神献上感谢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看到因着神一切所事和他所成就的一切，他应当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受到所有人的赞美。但问题是，为什么？他究竟为何当受赞美？一颗感恩并且相信的心，很容易找到无数的理由来感谢神。当我做咨询的时候，我会让他们写一个短的，写一个短的理由，就是你有哪些理由你要赞美神。第二个，我会让他们写一个短的清单，他们需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那些罪，我让他们全部都写下来。第二个问题，很多人觉得是很难的，他可能只写出了7到8点。我通常会让他们回去问他的妻子，你犯了多少的罪，你就会发现那个清单长了许多许多。我们经常没有办法写100条 理由来感谢神，不是因为神不值得，而是因为我们没有一颗感恩的心。但诗人把我们的焦点集中到这一点，他独一无二的伟大，他无可比拟的荣耀。让我们看第四节，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。第四节从神学的角度上来说，这是对神超越性的宣告，意思是指他在我们之上，远超于我们。它的本体是无限的，它自成一类，无与伦比。但让我们不要太快地略过神的超越性，让我们细细地体会这里的细节。耶和华的伟大，在第四节首先在于万民的对比中显明出来，也就是世上的外邦人的列国。在以色列并不是一个军事的强国，它是个小国，周围被一些更加强大的国家围绕，而且这些国家大多对它充满了敌意。他在战场上的得胜，并不是因为君王的策略，也不是因为军队的力量，而是因为他的神耶和华，他超乎万民之上。然而神的伟大也在于诸天的关系上显明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。神的荣耀是他一切神圣属性的完全彰显，而他的荣耀不仅高过万民，也高过诸天，高过天空，高过外太空。神的荣耀高过一切。有位解经家曾经说，诸天对我们来说有多高，对神而言就有多低。耶和华的荣耀确实远远高过诸天，远远超过宇宙中的一切天体。诗篇这样的伟大实在令人惊叹，也激励我们向他献上赞美。诗篇11章1到4节，神的良善激励我们感谢他。他会在接下来的5到6节阐明了神的良善。让我们看一下现在来到这篇诗篇的关键之处，作者直接的宣告了神的无与伦比。第5节前半节，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？这个问题是诗篇113篇的重心，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反问句。根本没有人能与神相比，他是超越，完全超越的，绝对独特的，在本质上是独一无二的。正因为耶和华那超越一切的伟大， 他的子民总是坚定地宣告他确实无与伦比。正如出埃及记15:11所说，耶和华呀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？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其事？但请注意，诗人是在这里如何凸显神的无与伦比。他先指向高处，再指向低处。没有人高到足以接近神，但也没有人低到让神无法接近。让我们看5-6，他坐在至高之处，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。绝对没有任何事能高到超过神掌权的威严，但同样也没有任何人低到超出神辅救的怜悯。耶和华的超越性令人震撼，而耶和华的亲近又安慰人心。诗人正是把这两者并列在一起。形成强烈的对比，所以在5，他指出耶和华所坐之处。让我们看一下，神坐在至高之处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。但请注意这个神圣的姿态，耶和华是坐着的，他是坐着的，不是因为他在休息，而是因为他在掌权。正如有位传道人所说，神不玩抢椅子的游戏，只有他自己在诸天之上坐着为王，并且永远在诸天之上坐着为王。这个就是他所坐的地方。坐在那里，他在干什么呢？确实，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？他坐在至高之处，却俯瞰我们这些可悲的罪人，为要向我们倾注超乎想象的恩慈。但请注意，耶和华是如何看我们的？他不是用天上的望远镜透过浩瀚的宇宙窥视，而是他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。他自己谦卑，谦卑这个词英文圣经里有降低的意思。这里不仅仅是指高度离地不远，而是有着身份卑微、受苦受难，甚至被降为卑贱的意思。他让自己谦卑，遭受苦难，与我们同样遭受苦难。这位被高举的至高者不仅仅是俯身弯腰而已，而是真正成为卑微，与地上贫穷可怜的人同住，与世上困苦邪恶的人同行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的神是无可比喻的，他如此的荣耀，他却又谦卑他自己。谁能像我们的神一样？这个正是神子道成肉身成为人子的描述，耶和华的无与伦比，在无与伦比的基督身上最清楚的显明。在世上所有的宗教神明中，有哪一位会亲自成为肉身住在世人中间，为要拯救人脱离罪恶呢？实在没有一位像我们的神。这正是使徒约翰所感到震撼的，他写道，他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。当我们在有一天在天上见到使徒约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问他，当你写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受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知道，神为我们道成了肉身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应当在灵魂深处因这恩典而战惊。那位在至高之处掌权的神，竟以亲自以肉身降临世间，为要拯救丧失的人。这正是使我们的神无与伦比的原因，因为没有一位像耶和华。第七到第九节中，诗人展示了神的伟大与良善结合所带来的作为。因为我们的神并非消极的旁观这个世界，而是积极的介入其中。七到八节，他在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。贫寒人缺乏资源，无力获取生活所需的必需品。穷乏人生活在匮乏之中，正承受着贫困带来的痛苦。圣经明确指出，耶和华特别关怀社会底层的人。贫寒人倒在灰尘里，但神抬举他们起来。穷乏人坐在城市的垃圾堆和粪堆中，就是垃圾燃烧后形成的那个灰堆里，但是神这些垃圾燃烧后形成的堆里，穷乏人坐在里边，他们还会在中间行走，寻找可食用的垃圾，但是神却提拔他们高升。然而神不仅不满足于仅仅将他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，他还要进一步高举他们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列，赐给 他们本应该属于本国王子的尊荣座位，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人有能力做这些事。坦白说，除了神以外，也没有人有动力来做这些事，因为他们不关心这些人，只有那无与伦比耶和华的耶和华神。让我们看一下，在被藐视的人中，第九节，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，为多子的乐母。在古代近东，不能生育的妇人既没有地位，也没有保障，没有孩子意味着长期处于公开的羞辱之中，甚至被他人看作受诅咒，不育是一种悲剧。但是神眷顾那些被众人藐视的人，他介入使那些不能生育的妇人成为多子的喜乐母亲，从而使他的家充满感恩的歌声。神使他成为多子的母亲，充满了喜乐。神使卑微的人与王子同坐。他使被藐视的妇人以母亲的身份在家中安坐。做母亲确实是来自神的祝福，请不要让世界告诉你并非如此。从神的角度来说，对神来说，你如果有生育能力是神的祝福。所以对男士来说，你需要支持你的妻子一起养育孩子。神有能力使不生育的妇人受孕，这已经令人惊叹，但更让我们震撼的是，他竟然为一位被众人藐视的妇人使用这个能力，他竟然愿意伸出手来，把这位不起眼的女子从她的悲惨人生中拯救出来。这正是我们的神无与伦比之处。至高的威严和无限的怜悯并存，炽烈的荣耀和仁慈的恩典同行，无法测度的大能和毫无保留的怜悯同在。弟兄姐妹们，请告诉我，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？第九节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这篇诗的结尾和开头，都是哈利路亚，他的诗篇结尾和开头都是哈利路亚。这个命令要求我们赞美神。我也劝你们把这个命令当作对你个人的呼召，也鼓励我们大家来共同顺服这一个命令。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把贫寒人和穷乏人，还有那个不能生育的妇人看作是别人的象征，而不是我们自己，那么我们读这篇诗篇就会无动于衷。如果我们这样想，我们就错失了重点。那个一无所有的贫寒人，那个极度困苦的穷乏人，那个被藐视的妇人，那就是我们，那就是你，就是我，那就是我们。如果那个不是我们，那你永远 不会有一颗感恩的心，感谢神从帮我们从卑微里边拯救出来。但请要理解一个点，神并没有抬举每一个贫寒和穷乏的罪人，也不总是赐生命给每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恶人，并使之结出果子。但神为我们这样做了，他开了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可以奔向十字架，他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，使我们可以信靠耶稣。除了神，没有哪位有能力来成就这事，所以他是应当受赞美的。除了神，没有哪位有这般的怜悯，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，所以他应当被感谢。因此诗篇以一个命令来结束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你会这样去做吗？这个实际上就是得救的意义，这也使我们按着神的形象被造，又按着基督的形象被再造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赞美神和感谢他。被造意味着被赐予了生命，但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耶稣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约翰福音17:3。永生就是要认识差你来的独一的真神。生命在于认识神，而认识神就是被他的所有深深吸引，并且因他为我们所做的永远存着感恩，这就是做基督徒的意义。如果你非常熟悉关于神的纯正教义，却无动于衷，丝毫没有因着满怀敬畏想要伏伏在地的冲动，那么请确实的知道你对他的荣耀是瞎眼的。真正基督的信仰是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，并以爱慕和感恩来回应他，舍己摆上自己的一切，甘心乐意的顺服那位既伟大又良善的神。当我们纪念他的伟大与那与伟大在同在梁上时，我们就不由自主的以他为荣耀。斯布真曾向一个刚硬的不信者做见证，那人用尖刻的讥讽来讽刺拒绝他，说，如果耶稣真救了像我这样的人，那他可就得听我说个没完。那人所说的比他自己所知道的更有智慧。从不敬虔之人的口中，神也引出了真理。弟兄姐妹们，既然主已经拯救了我们，我们就要不断的感谢他，永远不可让他听完我们的赞美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